位分析师大家好，欢迎参加 IGG 2014年第三季度业绩发布电话会议。出席今天会议的管理层有首席执行官蔡忠建先生、交集副总裁石原先生、首席运营官许元先生、首席财务官沈杰雷女士。会议开始将由首席运营官许元先生介绍2014年第三季度业绩情况，接下来是问答环节。现在有请许元先生开始发言，谢谢。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IGG 的 CEO Kevin。我非常感谢大家这个一贯对我们 IGG 的支持。那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我们从这个 PPT 的第三页开始。大家都知道我们 IGG 呢是一家全球化的手机游戏开发商以及运营商。那么截止到2014年的9月，也就是 Q3 结束，那集团呢我们共运营了41款游戏，其中手机游戏收入占比提升到了 87%。 那在 Google Play 上，我们在25个国家名列前5名，然后呢在43呢名列前10名。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呢，截止到10月31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月，我们 IGG 的玩家注册账户首度突破两亿，那其中月活跃用户也突破了2000万。好，我们到下一页，第四页 PPT 的第四页。这张 PPT 之前大家应该也有看到过。那唯一的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后一个 column 里边的游戏多了起来。那之前有很多这个 investor 投资人都有担心说啊 ，IGG 的收入可能过度依赖于单一游戏。那些有在 App Engine 关注 IGG 的朋友，也许就会发现啊。最近应该有发现到，就是 IGG 除了城堡争霸这个 Clash of Lords 2.0 以及老虎机以外，那我们又多了三款游戏进入到北美 Google Play 收入排行榜的前100名。那这个分别呢，就是这个最近刚上线的 Clash of Games， 然后 Dark Rush， 还有这个8月份上线的 Break Trials 这三款游戏。好，我们下边到第七页。第七页呢是这个201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摘要。我们集团的这个 revenue 收益方面，我们第三季度实现了5220万美元的收入。那同比2013年 Q3 呢，我们大增了 132%。这个增长主要来自于我们去年成功将公司主营业务转型为手机游戏，那并搭上了手游市场迅猛增长这趟高速列车。所以呢，环比上个季度呢，我们也增长了 9%。 那集团的 net profit 净利润方面，我们第三季度实现了1900万美金的净利润，同比2013年 Q3 我们大增了265%。环比来看，如果不考虑 Link 这个项目广告投放的影响，那 Q3 的利润略有所增长，且利润率达到了 41% 理想水平。那 Q3 的研发和行政开支金额环比有所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首先是为了提升游戏的品质，以让我们的游戏更适应全球市场，我们呢扩充了北美的研发和运营团队。主要是在加拿大那边增加了这个更多的这个 developer， 然后在美国呢增加了一些这个 graphic designer。那同时呢，在东南亚，在这个亚洲这边，我们呢也增加了就是说游戏外包的数量，然后呢并开始在当地呢很多本地这个国家，比方说像在泰国啊，在这个韩国啊，在筹建本地化的运营团队。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为了激励和回馈员工，那就是现有的这个团队包括研发呀、运营和管理人员的分红也有所增加，因为这个就是说收入增加了嘛，那自然而然那个分红的这个数额也会增加。 好，那我们再到第八页，前面是第八页。第八页是我们2014年第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长。讲的呢是那我们的主力手游呢，这个城堡争霸 Castle Clash， 自去年七月份上线以来呢，是一直保持持续稳定的一个增长吧。第三季度全球总收入约为3200万美金。那手机游戏这个领主之战系列，包括它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收入增速呢非常明显，那第三已经近1000万美金了。那同时呢，就是2014年我们8月份上线的一个代理的精品手游叫《疾风勇者传》，它的英文版在美国北美这边也取得不错的收入表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集团的一个收入构成。好，我们再下面到第11页。那这里看到我们就是这个是2014年第三季度经调整的净利润的同比增长。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265%。那这是由于呢，就是相对于去年第三季度，那城堡上线当时是刚刚上线，所以说导致呢那个季度的这个广告开支会比较高。那今年第三季推广费用呢会相对较低。而且 Link 这个项目的广告投放是维持在非常适度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呢这个销售费用及占销比同比下降了很多。那同时呢，就是收入增值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规模效应呢，也降低了以固定成本为主的研发费用以及这个行政支开支的一个占销比。好，那我们再到第12页。第12页呢，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目前的话 91% 的收入是来自于自营游戏的自己运营，然后呢 7% 呢是来自于联运，然后还有大概 2% 是来自于其他的收入。好，我们再到第13页。第13页的话，一个比较重要的 number 就是如果按照游戏类型划分的话，那目前我们手机游戏的收入比重已经占到了 87%。 那这个数字呢，我相信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再预测一下，这个比例在 Q4 还将继续上升。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全部的 marketing 啊以及研发人员的这个注意力全部都是放在了这个整个 mobile game 的这个领域上。好，我们再到第14页。按照地域划分的话，那这个 Q3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全球化的公司了，我们 Q3 的这个收入在地域划分上依然是非常平均的。那其中的话，北美占 39%， 亚洲 29%， 欧洲 26%。 当然这里再闲聊一下俄罗斯市场。在过去这几个月，大家可能知道，虽然这个国家呢经历了这个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啊，然后卢布大幅贬值的痛苦，但是过去几个月里边，我们来自俄罗斯的玩家每个月都在增长，收入也每个月都在不断增长中，甚至单月收入已经就是在这一个国家已经突破100万美金，对吧？我们市场这个广告投入并没有增加多少，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不敢花钱。就是花大钱去旅游或者看电影啊这种消费的时候，那就全部都躲在家里玩游戏了。然后说明游戏呢作为一个最廉价的娱乐工具，即便是在经济危机里也是具有成长性的一个行业之一。好，我们再到第15页。费用占销比及盈利能力。那这里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 Q3 开始了自研社交软件 Link 的市场投入。Link 是我们做的一个 Instant Messenger 哈。我们为了能够就游戏方面就是单纯的做一个 Apple 对 Apple comparison， 所以我们在最右手边增加了这个一栏，就是14Q3 Start 这一栏，它呢刨除了所有的这个 Link 的广告开支。那这样呢，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 我们游戏方面的销售及分销的开支相对于上半年 21% 已经降到了 15%， 啊，这个是蛮可喜的一个 number。 好，我们在后面，我看哈，我们再往后到第20页。左边这幅图呢是从2013年 Q3 到2014年 Q3 期间，我们手机游戏收入占比的一个变化。它呢非常清楚的记录了我们 IGG 集团从向手机业务转型的历史，对吧？最早我们从这个2013年 Q3 55% 飙升到现在整个这个收入占比占到了 87%。 对，那目前呢就是原有的这些网页以及客户端的游戏呢还将处于这个维持及策略性萎缩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再翻到下一页，第21页。我们这个这里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主力的游戏部分的运营数据。那截止到10月31号吧，我们 Castle Clash 的这个注册用户数达到了7300万，那 Monthly Active User 达到了920万，那 Clash of Lords 2.0 版的注册用户也达到了1700万，然后 Monthly Active User 也突破了300万。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再强调一个，就是我们 Q3 的话，我们这个公司来自于腾讯平台，然后已确认来自于他们来自于信息联运的这部分收入差不多是330万美金，也就是大约一个月100多万美金的样子。对，好，我们再到第22页。不对，不是22页，我们到第23页，不好意思，到第23页。对，那这个是主要游戏的这个就是新游戏的一部分这个运营数据，给大家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疾风勇者传呢是今年8月份上线，那截止到10月31号，差不多3个月时间吧。拥有了129万注册用户，然后呢于10个国家进入到收入排名的前50名。那的这个10月份，就是这个就过去就3个月嘛，上个月我们这个第一次尝试同步上线了2款新游戏，一个是 Clash of Games， 那另外一个是 God Crush， 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说尝试同步上线，同时上线2款新游戏。所以说也有很多朋友关心 FM 的话，可能有发现就是在10月份有好几个礼拜，那在美国排行榜这个下载排行榜里面，第一名和第三名分别是我们公司 IGG 的这2款游戏，可以看出就是我们这个整个集团对在做这个在海外做 marketing 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对，我们可以同时把2款游戏推到这个北美下载排行榜的前3名。那这2款游戏的增长呢也比较迅猛，在短短的几周内，大概就是3周3个礼拜吧，这样子注册用户数呢都各自已经这个超过了120万啊。那 Clash of Games 在10月31号就已经达到128万， God Rush 达到了124万。那收入方面呢这个也God Rush 已经超过了疾风勇者传，是短短的3个礼拜上线，那 Clash of Games 呢也接近疾风勇者传的水平。那今年的第4季度，也就是现在，我们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陆续在做筹备，马上要推出几款新的游戏。那其中呢包括有塔防的产品，有策略型产品，有射击游戏，还有一个弹珠类的这个手游产品即将推出来。好，那我们在最后翻到第24页，24页是 Link。Link 呢是我们 IGG 自主研发的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即时通讯社交软件，然后呢是在今年8月份上线的。那截至这个2014年10月底，也就到我们到十月底，Link 的注册用户数呢达到了265万。 然后 monthly active user 呢，现在是在100万这个样子。然后按注册用户的地理位置分布呢，占比靠前的国家分别为，有马来西亚、印度、美国还有伊朗。那今年这个就是在 Q3 的这个两个月期间吧，八月和九月份，那我们这个公司给 Link 投入的广告推广费用大约是230万美金。那预期该项开支在今年第四季度的话应该会略有提升，因为在这个Q3的话我们是推广了两个月，那 Q4的话我们会推出三个月的推广，所以呢那这部分收入会这部分开支会略有提升。对，那这个 PowerPoint 大概是这么多内容。那在这里呢，我仅代表我们IGG 的全体高管和员工呢，感谢这个大家对我们一贯的支持和信任。那我们也将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答谢大家对我们 IGG 的厚爱。谢谢。
感谢首席运营官许岩先生的发言。大家好，下面是问答环节，如需提问，请您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一，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键一，谢谢。第一位提问者是来自中兴公司的五月，你好，您可以提问了。
哎，谢谢蔡总、徐总、徐总。那我这个问题呢是关于 Link 的。咱们看到在截至十月底的时候 ，Link 的 MAU 已经达到了100万。那我想问一下，这其中的有多少是来自于CC 里面做任务来诱导下载的？然后这个 Link 现在咱们这个团队的配置如何，未来的方向，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是怎么样呢？然后还有涉及到一个定位问题，我注意到现在 Link 好像跟陌陌还是有一点像，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像这个海外版陌陌这样子发展。那在海外市场上Link 这边也说了四季度会加大一些推广费用，具体这些推广大概会怎么样进行，怎么样来做一个区别化，那就是这些。
好，首先讲一个定位的问题吧。像这种就是主流的即时通讯软件呢，它兼顾了大多数人，但是呢就是它无法满足一个个性化的需求，所以呢就是说催生了像这个社交关系链的一些细分，包括你像陌陌也就是在这种大环境这个大背景下产生出来自己的一个细分市场，对吧？那我们 Link 跟陌陌相似之处呢是在于就是我们都是基于地理位置的这个陌生人社交，对吧？但是呢 Link 从设计之初呢就更加强调一个兴趣组的概念，我们目前 Link 是可以支持500人的一个群体，比方说到了旧金山，你就立刻可以找到在旧金山这边的 San Francisco 49ers 的这个粉丝群啊，或者能找到去 Napa 品酒的像酒鬼群啊，或者可以找到去 Lake Tahoe 去滑雪的这种运动爱好者群啊。所以说这样的大家呢就可以通过兴趣爱好去结交朋友，而不仅仅去凭借生理需求去结交异性朋友，对吧？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定位，就是说我们希望呢就是做成一个大家通过兴趣爱好能够去交流的这么一个软件。至于这个团队的开发能力，另一个团队呢，我们现在目前是由这个研发是由大陆、加拿大以及美国三个地方的研发人员构成，那团队大概40人左右吧。那核心人员具备5年的这个 Instant Messenger 的这个软件开发经验，以及10年以上的数据库以及远程通信软件的开发经验，所以讲在这方面的话技术方面还是很强的。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也用到大量的这个最新的这种网络技术，包括你像这个云计算啊、云存储啊这些东西，那这些的话呢反正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摸索中。对，那目前的话再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在现在在广告投放量上面倒不是很多，现在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也是100多万的样子吧。那目前的话呢，就是用户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像马来啊、印度啊、伊朗等东南亚国家。当然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呢，我们会再开其他的语言版本，包括像这个南美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地区，我们会一个一个国家测试过去。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你说真正定位市场定位，这个 geographically 就是地理位置定位在哪里，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市场去尝试，对吧？我们今天可能测的是马来、印度、伊朗这些国家，那可能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开始测试，比如说西班牙文，对吧？我们会到南美去，阿根廷啊、瑞拉呀、智利啊这些国家去测试，对吧？在西班牙语市场获得这个尝试以后，我们可能再会再去尝试一下，比如说葡萄牙语，在巴西、在葡萄牙能不能获得成功。而这些市场现在目前在这类软件一定是有空间的，这样我们会不断的尝试下去，直到找到我们真的属于我们的市场。
是，谢谢。还有就是在这些新市场里面，咱们的一些推广工作打算怎么样展开呢？
这样的就是其实哈，就是目前来讲，我们都是就是因为是在测试阶段嘛，所以说我们都是用这种就是非常高的精准的这种定位来获取用户。但是一旦开始在大力推广以后，我们就会使用出我们这个游戏推广的各种手段，因为是在我们过去，这个大家也有目共睹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在七月份推广《西游记》这个 Clash of Clans 和这个 Ghostwatch 的时候，是吧？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全球性推广的手段，我们可以同时将两款游戏，对吧，推到北美下载排行榜的第一名和第三名的位置，同时拔出这两个位置。对吧，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一旦真正开始推广以后，我们的市场已经是非常强的，对吧？所以呢到时候的话呢，我相信这些手段就全部都会转移给这个 Link 来用。
明白，谢谢 Kevin。
嗯，
谢谢大家的耐心解答。大家好，无需提问，请在话机上按星一键等候，详情号键按一，谢谢。下面一位提问者是来自农银国际的 Mark， 你好，您可以提问吗？
管理层您好，谢谢那个 Kevin 的这个介绍哈。我有那个两个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手游行业的，就是能不能请 Kevin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海外市场的手游，喂，听得见吗？目前海外市场的这个手游那个市场的发展，跟中国内地的这个手游市场发展，在你的看来有什么比较大的这个区别呢？因为现在内地也开始兴起这个热销这个电视游戏，你觉得会不会挤占这个手游市场的这个发展？第二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司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因为除了这个 Link 的话，你们是不是手游方面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就是发展的这个战略规划？还有你们这个 Link 为什么会在印尼和马来这边先开始推的比较多？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谢谢。
好的。那对于手游市场我们是这样看的，就是说这个市场一定还是在不断的扩大中了。这种成长的话呢，主要是由三方面来构成的。那一方面呢是这个新的手机用户的加入，对吧？目前手机在全球的普及率还是蛮低的，尤其是在发展中的国家。所以讲的话呢，随着这个用户不断的去购买手机，那么这部分的用户基数是不断的在积累中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这个 non-gamer 向 gamer 的一个转换，因为大家买了智能手机，最开始有很多人他是不玩游戏的，对吧？有很多很正经，他就说我手机拿来查邮件的，打电话的，对吧？这个游戏其实摆在根本就不在我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但是呢，随着这个周围的朋友都在玩，所以说不断的有这些 non-gamer 他会向 gamer 去转换。对，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从低ARPU向高ARPU转换。那现在的话大家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那个单机版的 casual 的这种游戏越来越少了，然后大家游戏呢都在向 mid-core 发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市场营销费用越来越高。那像这种就是说 casual， 如果你 casual 游戏的这个 ARPU 如果不够高的话，那你这个就会就是你做买多少用户赔多少钱，越买的越多赔的越多。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游戏也在向着一个 mid-core 一个方向去发展，对吧？所以说呢，这方面就随着你向 mid-core 发展呢，你的 ARPU 就会不断的提升，也就是想说能够把这个整个手游市场的这个比做的越来越大了。那海内外市场的差异，其实也是蛮明显的啦。就是大陆市场的话呢，它是有几十家不同的分发渠道占领了，对吧？所以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话呢，需要跟几乎所有的分发渠道去合作，然后集成他们的 SDK 啊，或者是支付方式等等。然后不跟他们合作呢，那就跟腾讯合作了，对吧？那海外市场的话，相对就会比较单纯一些，只有这个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但是呢，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它是有几十种不同的这个语言需要支持，对吧？这个做海外市场的话，它一个最大的一个门槛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多语言的运营中心去做支持，去为各个国家去做本地化的服务，对吧？这个的话呢，是我们 ICG 在过去的这个七年里边积累出来的一套东西，对吧？这个的话呢，目前来讲就是国内还真的是找大陆吧，应该找出第二家能像我们这个全球化做得这么彻底的一家公司。对，那谈到这个 Link 的话，就是未来我们 ICG 的方向，对吧？这个方向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向平台公司转型，这个大方向我们在上市之初就已经定下来了。那这个未来呢，肯定是不会改变的。那对于 Link 的培养，其实是实现平台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已，对吧？那公司的研发团队的话，我们是按照项目划分的了。那每一个团队呢，都在同一时间制作一到两款游戏，并且全权负责这个游戏的研发的整个过程。那 Link 这个团队呢，也是我们众多团队之一。所以说，在可见的这个未来，那游戏开发商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身份。那公司发展的策略呢，调整呢，并不会影响我们这个游戏的运营和研发。因为即便我们有了一个平台，我们也会就是说继续我们的研发和运营。因为我们的这个仿造的一个目标是腾讯嘛，对吧？腾讯有了这个微信以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微信上面最赚钱的还都是他们自己的研发的游戏。所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自己，我们即便未来 Link 能够做很大做起来，那我们是不会放弃我们这个游戏作为游戏研发和运营商的这个工作的。对，谢谢。
大家好。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电子游戏会不会影响手游哈？这块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话是暂时还是没有在这个在没有把我们的 focus 转到电子游戏上去，因为这个东西的话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刚起步的阶段。那我们很难做出一个预测来，就好像手游当时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也是差不多等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才进去的。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电子游戏会能够有手游这么这个蓬勃的发展的话，我相信我们 ICG 也会就是义无反顾的投入进去。好，谢谢。
谢谢管理层耐心解答。大家好，如需提问，请您在话题上按星一键等候，先信号键34.1。那第一位提问者是来自兴业证券的 Tony 杨，你好，你可以提问了。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
是。
哎，你好，听到吗？
你好，听到吗？
可以，没问题。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对于 Q4 那个游戏的 Pipeline 大概是一个什么速度？因为前段时间上一个季度给的是20多款，但是我现在看来，就是那个上市新游戏的上市速度就应该是没那么快的。然后我想知道就是在 Q4 你们 self develop 跟 license 的那个游戏具体是有多少呢？能不能透露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管理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Link 的一些比较具体的数字，就好像DAU 啊，或者好像就是说每天大概 大家那个互相发信息的那个信息量每天会有多少呢？啊，谢谢，就是两个问题。
嗯，好的。那首先呢是这样子，就是说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预计是今年会推出20款游戏嘛，那在第四季度的话，我们应该还是有很多款游戏会推出来。那比方讲说，我们有一个是叫做《星际文明3》的这个星际策略类的一个战略手游会推出来。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在2001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网页版的叫《星际文明2》的这个游戏。那我们《星际文明3》呢是以这款页游为基础，然后呢做了大量的调整，然后让它更加适合这个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来做出来的一款战略游戏，这样推出来。那同时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讲了很多次，有一款叫 Blood and Blade 游戏，这是一个横版格斗的 RPG 类游戏。那就说我们这段时间在前段时间嘛，在台湾测试了差不多有2个月时间了。那目前的话，游戏已经基本稳定，也是可以马上在未来这个1个月以内会推出来的。那这个游戏的话呢，在同类的游戏中算是品质非常不错的一款。那它在海外的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基本上是独一无二吧。目前市场上还没有这种同类或者是同等品质的产品。所以呢，这个游戏的话呢，我们这个期望值也蛮高的。那同时呢，还有一款新的游戏叫 Marvel Heroes。那这款游戏呢，是仿照日本收入前三名的一个游戏，叫做《怪物弹珠》这款游戏。我们是借鉴了它的这个概念来开发的。那这个策划方面应该是非常成熟的。关键呢，就是看说欧美的玩家对这类游戏的接受程度了。那同时还有一款呢，是叫做 Clash of Mafia。也是在这个未来的一两周内会 launch 出来。那这款游戏呢是又是一款以黑帮题材为背景的，类似于 Clash of Lords 2.0 的这个产品。那 Clash of Lords 2呢，它的策划和玩法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就是它受限于题材过度接近于 Castle Clash。 所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 marketing 上边的话呢，除了这个推广就是说不是那么强力。因此的话呢，就是目前他们月收入在300多万美金的这个月流水的这个水平哈。那我们呢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题材上的转变，能够创造出全新的一个商业机会。那这个机会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推 COG 就是 Clash of Games 的时候已经有看到，就是 Clash of Games 这个其实也 Clash of Games 是就是我们是基于这个 Castle Clash 开发的，也是一个黑帮题材的游戏。那它在北美的这个接受度就是非常非常好。你看现在就是说我们虽然说这个它当时我们上线以后就是差不多1个礼拜就达到了这个北美下载排行榜的第1名。然后那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还是处在大概前10名的这个位置。对。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黑帮题材的话也许在欧美市场应该还是会有所作为的。那再有呢就是一款就是我们也做了一款类似于雷霆战机的产品，那也是在这个季度会推出来。那这类产品的话呢在大陆市场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所以讲呢我们也想给予一个尝试。那既然可以就是扬眉中用，那么 vice versa 的话呢在亚洲成功的玩法在欧美市场也应该能够做出一个不俗的业绩了，我们猜想啊。那其实呢你像这个 Dust Rush 的话呢就是一个不错的案例了，就是我们反正是看到中国大陆这个比较火爆的一个刀塔传奇这个玩法，那我们呢也是做了一个这个相对就是类似的吧。那上线几周以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冲到了美国收入排行榜的这个第70名，对吧？那当然这个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说游戏是否能够取得商业化的成功呢，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的一个因素。因为还是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等到就是最后上线以后的这个看到以后上线以后的数据呢才能够做出最后的一个评判。那 Link 的数据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目前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说 Link 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 beta 测试阶段。那推广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推广的这些用户的话呢都是通过超精准的定位来获取的。 所以讲呢，这些数目前的这个测试数据我们就暂时先不公开对外了。因为否则的话呢，因为这个就是说这种超精准定位的数，这个玩家数据的话呢，可能会跟未来真实用户的数据差别蛮大的，所以呢就是为了不误导这个投资人，所以我们暂时是选择不对外公布这些像 DAU 啊以及像发送的消息数那些数据的。
好的，好吧。哎，我有一个就是 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刚才你提到就很多款游戏都是我就都是 cash 类的类型，你们有没有就是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同一个用户就同时下载了你们所有 cash 系列的所有游戏，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发现呢？
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就是 IDG 我们是不同于这个做这种 casual 游戏的。 casual games 的话呢，因为这个 output 比较这个低嘛，所以讲呢他们需要借鉴就是说这种 cross promotion，大量的从一个游戏找到第二个游戏，然后等第三个游戏出来再找到第三个游戏，这样一个一个找来找去，对吧？来那个就是说来维持收入的稳定。那我们现在做的 IDG 做的游戏都是 mid core 的，都是 high output 的这个游戏。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当玩家一旦沉浸在第一款游戏以后，我们在做 marketing 的时候，我们会尽量避免不去打扰他们。然后的话，我们都是尽量就是说去获取新的全新的用户。然后导入到下一个这种类似的游戏里面来，然后我们去想别的，比如说去想 Casual Class 的用户，然后呢导入到我们自己新的这个游戏中来的。
好的，谢谢。
嗯。
感谢您打通。大家好，下面一位提问者是来自广发证券的朱然，你好，你可以提问了。
哎，喂，能听见吗？
嗯，可以，没问题。
哎，管理层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两款主要的这个手机游戏，一个是那个Clash Clash， 一个是 Clash of Lords， 那么在 Q4 和2015年就是还有多少增长空间，就从我们目前所观测到的数据来看的话。
嗯，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从你看 Castle Clash 的话呢，上线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一年半时间了，所以它的这个增速放缓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趋势吧。那随着我们这个就是不断的推出新的功能的话呢，它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了。那比方讲说就是在 Q3 它的这个收入就是相对会比较稳定一些，但是呢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随着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版本，然后呢全新的玩法上线以后，那 CC 的流水在10月份就是出现这个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来。那 COL 的话 COL2 Clash of Lords 2的话，目前它的流水仍然处在一个上行的通道中。那从语言版本上来做个对比吧， CC 是13种，那 COL2 的话呢是7种。从上线时间看的话呢，是CC 是从去年7月开始上线，那 COL2 的英文版呢是今年3月上线的。那未来的话，我想随着 COL2 的这个语言版本增加以及它游戏品质的完善，那收入的话呢应该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那当然要达到这个 CC 的水平呢还比较难，因为就是说这个 COL 毕竟就是它在就是这个题材方面跟 CC 还是非常这个类似的，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要想超越 CC 可能会比较难了。但是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就在 worth mentioned 就是说 COL 这个系列它目前的流水的话呢已经大幅降低了我们集团对于这个 Castle Clash 的一个依赖。对，谢谢。
嗯，行，好的。
感谢林大成。大家好，荣幸提问，请您在话题上按星线等候，三星二线三按一，谢谢。大家好，下面一位提问者是来自瑞士信贷的赤蛟龙，你好。您可以提问了。
管理层您好，非常感谢您那个 take my call。然后我其实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 link， 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明年大概从 R&D 还有 marketing 这两个方面的话，大概打算在这个 link 这个产品上面花多少钱？现在有没有一个 budget？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 link，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ultimate 这个 goal for 这个 link 是怎样的，我们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类似于像在国外讲像这个 WhatsApp 或者是像中国这个 WeChat 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可不可以请管理层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海外在一个 mobile 一个 social app 它的一个或 mobile messaging app 它一个整个的 competitive landscape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主要的 competitor 是谁。然后的话刚才听到您讲的就是说目前我们这个 link 它在一些像 Malaysia 一些还有中东一些国家做得不错，但是这个每个国家它从这个 size 上来讲 addressable market 好像不是特别大，那么未来的话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假如怎么样去考虑说去做 monetization。 谢谢。
嗯哼，王问题问的对，王谢谢嘉龙每次都问这个很好的问题哈。那我就从最后一个这个问题开始吧，就是说如何去做 monetization。 那我们作为游戏公司的话呢，就是说必然是把游戏引入到这个 link 里面去，就好像今天这个微信平台上边对吧运营这么多款游戏一样，包括你像现在这个 LINE 也是在它的这个平台上有多款游戏在运营，就是讲说未来的话如何去做 monetization， 我们一定是把我们的自己的游戏以及代理过来的游戏放到另一个平台，然后来享用这部分的用户。对，那目前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呢选择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做一些测试，当然我们其实最早是在美国做一些测试，那在美国测到一定程度以后，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移军到这个东南亚市场。那在美国的测试的话呢应该来讲还是不错的，就是说在美国也有就是我们的玩家的话粘度还是非常高的。那当然到后期的话呢我们要开始测试这个系统的稳定度啊各方面，因为这个像就是像这种 Messenger 的话呢它的用户量动辄就是百万级然后甚至千万级以及到未来将来是要到上亿的，就是说这个平台能否经得起这样的这个冲击，这个是真的是一个蛮 critical 的一个问题。所以讲的话呢就是在美国当然这个 marketing 费用和确实这个 user acquisition cost 是高很多，所以讲的话呢我们就选择在东南亚在马来西亚啊在这个印度啊等地方去做尝试。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要再去尝试就是说玩家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对吧。那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比较 positive 的一个 feedback，就好像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啊，在这个伊朗我们是我几乎是没有投过一分钱广告的，但是在伊朗我们这个的话是每天都会有大概5000到10000个这个自由激活的用户来下载它安装它并且非常 active 的使用它。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在看到这个现象以后给了我们信心，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在世界上还有很多这个角落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说刚刚嘉龙也问到就是说有哪些 competitor， 对吧。那我们主要的大的这种 competitor 包括你像这个 WhatsApp 像微信像 LINE 这些，对吧。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完全不仅仅是一个这个 instant messenger，对吧。我们是就是说我们更加把它打造成一个就是说能够以地域划位置划分的，而且的话呢是能够就是说以这个兴趣为关键为这个它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产品。就像你好像比如说你用这个 WhatsApp 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取代你这个发短信的这么一个 app， 对不对。那link 的话我们是想能够就是说取代更多，甚至于讲说你像一个企业3-500人的企业你可以就直接进入 link 来做整个公司里边的一个管理，对吧。除了就是说 basic 的兴趣组像普通常人去用以外， 一些公司它也可以使用啊，对吧？三五百人的这个公司的话，它要发公告，或者是这个让各个组这个公司的成员去做这个互相这个沟通的时候，都可以用LINK这样的 Messenger 来去做。因为它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群组管理功能。对吧，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建立一个群组以后，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群管理员，他可以把其他的人加进来，同时也可以把其他的人踢出去，对吧？我们好像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聊天工具目前都没有这个功能，对吧？虽然说有的这个是有的可以那个做群聊的功能啊，但是的话呢，就是说群聊的人数的上限可能只有50人或者到100人。然后同时的话呢，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个群组，对吧？你可以这个就是一对比，比方说那个你在这个某个这个通讯软件上建立一个群以后，你的人只能加进去，然后呢你不能把它踢掉，你想踢掉的话你要把群给解散，对吧？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更加注重的就是一个群组的一个管理功能，对，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们跟它竞争对手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那至于明年的这个广告投放有多少，那目前的话呢，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预测，因为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说看到到底我们这个就是 LINK 能够在哪里能够生根发芽，对吧？如果说如果在美国，对吧，这个产品这个非常火爆的话，那我们如果把 market 集中在美国的话，那这个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做到这个至少1亿的这个用户级别嘛，那如果在美国的话，我们可能就需要投入很大量的资金。那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比方说像在比如说东南亚啊，或者是南美的话，那这个 cost 可能是在 fraction of it， 对吧？所以讲的话呢，在目前阶段，我们现在还是在不断的尝试中。我们在多语言方面，我们刚刚是就是我们目前只做了英文版。然后呢，以及这个繁体中文版接近在台湾做测试。那后续我们还会在陆续推出来，像俄罗斯文版啊、德文版啊、法文版啊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其他游戏有在做的这些语言版本。那到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根据真正就是说市场确定了以后，我们主力市场确定以后，我们会给出一个明确的这个 marketing budget 来给市场。
好，非常感谢。
感谢您访问。大家好，下面一位提问的是来自工银国际的尤娜。你好。
蔡总、袁领导您好，非常感谢接受我这个问题。我有两个比较快的，还是关于我们游戏这一块的问题。关于 CC 的现在的这个表现。那最近就是经过了这90月，就是从新的看下来的话 ，CC 现在在海外的这个月度的流水环比情况趋势怎么样？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久了，一年多的时间，它接下来可能我们预期它的 CC 的这个表现会是怎么样？是稍微是趋平的增长，还是可能说慢慢的会体现出来它的生命周期？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这个新的三款游戏。包括《疾风勇者传》，他们现在的这个流水规模在多大？然后我们对这三款新的游戏在公司的收入贡献有没有一个这个期望？另外就是我不知道 Kevin 您现在看这几款游戏里面，因为他们现在排名也都不错，您觉得哪一款跟这个 CC 对比起来是最有潜力的？最后一个可能是关于这个。基于我们之前跟这个 CC 在微信上的这个表现，接下来的游戏我们是不是还会考虑跟腾讯做合作？包括这个 CC 和腾讯的这个合约期限3年期到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改变？这个 HoLive 是跟就是我们跟这个韩国包括日本这个 Kakao 还有 LINE 是不是考虑有一些合作？谢谢您。
嗯，好的。首先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个 CC 的这个收入环比嘛。其实 CC 的话 ,Q3 的收入相对于 Q2 来讲的话呢，其实增长不是很大。那这个主要原因的话，其实我作为这个公司的高管的话，会看的会比较清楚了。因为这个整个的话呢，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秋三暑假期间应该计划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的一个全新的玩法加入进去，那这样的话呢能够就是说把整个游戏的 R 库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度，是吧？那就是 unfortunately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我们在一月份到五月份期间都在就是忙这个整个研发团队都在忙这个腾讯的这个integration，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对这个大版本的一个这个开发的话呢有所延误，所以啊一直呢推到了大概十月份我们才就是说把这个大的版本 launch 出来。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到这个现在就是 CC 的这个版本，它的话呢已经就是说已经在就是已经 launch 出来了。那十月份的 number 我目前来看就是说真的是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吧，应该讲。所以讲就是说所以说如果说是否达到一个就是如果问说 CC 的收入在 Q3 的是否达到一个顶峰，我觉得这个还维持多少，对吧？我们 CC 应该还未来还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包括的话就是说我们同时你可以看到就是 CC 海外付费用户数呢现在已经突破7000万，我记得在 Q2 结束的时候大概是差不多5000万的样子，对吧？月活跃的话当时是850万，那现在是超过900万，就 AsOnLive 它的这个活跃用户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它的 ARPU 也在就是说提升中的话，那这个应该来说我们它 CC 的收入还是应该会有这个再增长的一个空间吧。对，那我看看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预期相关游戏的看一下，第二个问题是 COG 跟就是这个《疾风勇者传》的这个一个预期吧，对吧？
对，它以及这新的三款游戏，大概在 Q4 我们会给我们带来大概多少的这个，就我们的收入期望大概是多少？
好。那目前的话呢这个疾风的表现，在我们所有的代理这个游戏中间哈、啊、这个疾风的表现应该是最好的。那它那目前的话呢就是说就是马上，因为我们之前 launch 的是一个 Android version， 那马上近期还会要再推出个 iOS 的版本。所以说呢那它的这个增长是肯定是可以预期的，因为这个本身 Android 上面我们也不断的在为它这个获取用户。那同时的话呢，随着 iOS 版本的引入的话，那一定是会把它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那至于就是说这个 Clash of Clans 和 Guns Rush 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就是我们还是可能还要做一个预测还是比较难，因为只是刚刚上线嘛。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呢，就是说玩家对这个 Guns Rush 的玩法是认同的。所以说这个是个好的 part， it's a good part， 对吧？那同时的话呢，玩家对这个 Clash of Clans 这种黑帮题材也是认同的，所以讲 this is also a good part， 就它这两个都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说比较有信心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至于说这个游戏到Q4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那这个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就是说通过我们未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多月时间的运营吧，才能够真正看到。然后呢可能到那个 Q4 结束了以后，我们对它整个游戏的未来应该会有个比较 clear 的 idea， 就是说到底这个游戏的这个收入能够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能够达到跟 CC 媲美的这种程度。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再透露一个新闻消息，就是说我们 CC 的这个第二代Version 2也在开发中，计划中。而且呢，同时我们 CC 团队的另外一款独立的作品呢，也将在明年的上半年推出。所以说的话呢，它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说整个高管群呢，包括像这个CEO 蔡总啊等等， 我们现在就对那两款游戏的这个未来也是有蛮高的一个期盼的，就请大家呢到时候拭目以待吧。那未来跟腾讯的合作，我相信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IGG 我们主要的一个 focus 还是在海外，所以讲的话呢，那中国大陆市场的话，那腾讯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所以讲的话呢，未来如果我们有新的产品上线，在海外取得成功以后，我们进入中国市场，腾讯依然还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的选择。那同时就是说跟 Kakao 和 LINE 这边合作的话，其实跟 LINE 我们这个从 CC 上线的第一个月开始吧，我们就有跟 LINE 在合作了。我们的话不断的是在向 LINE 买他们的广告。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应该是肯定是有在合作的。Kakao 那边的话呢，我们也有在这个就是公司层面也有在合作。我们的这个 Clash of Words 2现在应该是预计在近期吧也会登上这个 Kakao 的平台。大家谢谢。
明白，谢谢您。感谢领导层。下面一位提问者是来自 Morgan Stanley 的 George 梦，你好，您可以提问了。
大家早上好，蔡总、徐总、肖总、杰兰的，你们好，谢谢在国的发声。就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 Link 的问题，特别是在产品定位上，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在这个早期的这些测试之后，在这个定位的就是 Link 定位的想法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刚才具体来说，凯文刚才说了说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还是非常精准的这种定位推广，那我不知道长期来说是不是也会是说针对我们已有的游戏用户，还是说其实我们也不单纯是针对游戏，或者我们已有的游戏用户还想去address那个更大的一个就是潜在的用户群。然后另外刚才凯文提到说可能我们跟不同一些 LBS 甚至兴趣小组这些东西，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比如像陌陌这样的应用比较相似。另外就是从这个变现方面，当然游戏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部分，更主要的部分，但我不知道我们除了游戏以外非游戏的部分有没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变现的想法。另外最后就想follow一下刚才嘉龙问的问题，可能没有听清楚回答，就是关于 Link 的这个花费上，明年的话无论是从推广来说还是从这个研发来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 budget share 一下，或者说我们内部有没有什么样的 KPI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到了某个阶段我们发现某个 KPI 是超过了我们预期或者不到我们的预期，那我们来决定之后我们是还是准备大力全身的全力去推，还是有可能到某个阶段需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谢谢。
好，那首先就是说Link 的产品的定位的话呢，其实我们最早定位就是说要把 Link 做成一个是陌陌和这个微信的一个结合体，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对吧？那因为当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你像陌陌在中国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吧？所以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但是 Link 但是微信呢却有这个庞大的用户基础，所以讲就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把 Link 做成一个微信加陌陌，对吧？但是的话呢，就是在海外运营了以后，我们感觉就是说完全是用这种就是比方说像约炮神器这种概念去获取用户的话，那用户的话这个就是兴趣并不是很牢靠，对吧？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需要给他提供更多的别的功能。当然如果说我们完全是做微信的这个替代品的话也比较难，因为完全是这种 instant messenger 的话，那在美国已经有了，比如说像这个 WhatsApp， 有 Kakao， 有 Chat Messenger 等等，对吧？所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就是说能够就是 differentiate 让我们有差异化。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量，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兴趣小组的这么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的话呢，目前来讲就是说是比较独一无二的，包括像陌陌的话，虽然说它会有一些这个 group chat 的功能啊，但是并不是说真的能够做到像我们这么 sophisticated， 像我们那么复杂是没有的，对吧？所以讲的话呢，就是你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500人的这种聊天群组，对吧？这个功能的话，虽然说讲起来，可能比如像微信他们提供100人的群组，但我们能够提供500人的群组。 说起来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差别，但实际上在实践上面的话，技术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所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边，也是就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解决这些技术上的一些难题吧。至于就是说我们非游戏功能的话能否变现，其实我们有在这个 Link 现在就是也要开始即将做一些尝试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引入了一些像比如像贴纸啊等等这些，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像 LINE 这个它的大很就是有一很大一部分收入是来自于像在它的这个 APP 上面卖这个贴纸这个功能。所以呢我们的 designer 现在也就是即将推出就是很多套这个贴纸，然后看看就是说用户有没有这个需求，能不能就是说让这种就是说非游戏的这种功能能够也得以变现，对吧？然后到后期的话，如果说这种东西可以，我们觉得比较 positive， 我们也会就是说做更多的尝试。那 Link 的 milestone， 以及就是说我们未来的一个推广的一个策略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目前的话呢，就是说是不断的在给它加一些新的功能，因为我们也随着我们在运营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有玩家有这样那样的需求，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公司呢为了方便这些用户，我们呢也会就是说给他不同的这种就是提供不同的这个 functionality， 让他们去尝试，看他们的喜好。那未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这个产品没有成熟之前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个月的预算啊，广告预算大概是在$100,000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会给自己大概半年时间甚至到一年时间去调试这个产品。当然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花在测试上面可能会花大概600到1000万左右的这个资金吧，用来就是说完善这个用户体验，然后以及完善这个产品。然后呢当这个产品全部就是说成熟了以后，然后呢包括你像如果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推广出去你就问到一个 KPI 的 number， 对吧？如果我们买来10000个用户，那其中第二天复制流程能够达到30%以上或者40%以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加大投入了，对吧？那至于未来的一些打算，就是说我们对，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个就是定位，就是这个 user acquisition 方面的定位。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就是说导入大量的游戏玩家进入到这个 Link Messenger 里边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游戏玩家呢，当然我们也是要找的未来啊，但是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通讯软件它的用户，如果我们只是 focus 在那小群游戏玩家上面的话，它做不大，是吧？因为我们本身的话，你像只有大概20000的Monthly active user 月活跃用户，那如果说我们把自己的目标就放在20000这个天花板上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目标那点也太低了。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就是说去用更大的这个目标客户群体来发起攻击。那所以讲的话呢，就是说游戏玩家用户我们在初期的时候找了一点点，大概10几万的样子而已。那后来的都是我们通过精准定位，包括像地域上面的定位，我们一个国家尝试过去，对吧？我们先测试美国，然后呢再测试马来西亚，然后呢这个新加坡和菲律宾，然后后来再去测试印度，然后在测试印度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又发现了伊朗这个国家，因为伊朗这个国家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想去测试，我们在那个上面并没有这个没有就是投入过多的广告，而只是说。就是突然间我们发现这个 Link 被大量的伊朗用户下载，对吧？然后而且在这个国家的玩家，这个用户呢就是特别爱用这个 Link 来跟聊天，就是这是蛮出乎我们意料的一个东西。那未来的话，就是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呢，除了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 KPI 就是次日回头率，同时我们也在讲就是它的自我繁殖能力，这个由这个产品它能不能自我繁殖。对吧？如果我们完完全全是靠投广告打 marketing cost 的这个费用，用钱去打的用户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呢不是不可以，但是的话这个发展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嘛。 所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自己 viral 去 grow， 能够就是说用这种靠并不是营销的方式，对吧？一个带一个玩家，通过用户带用户来这个自己去繁衍，对吧？那最后讲回答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算问题，以及未来，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希望是拿出大概500到1000万美金嘛，去不断的尝试对不同的市场。然后呢，到后来就是真正开始增长了以后，我们不排除再进行融资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就是说把 Games 单独分开，然后呢单独出去融资，甚至单独打包上市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大家有看到陌陌像最近已经发了这个在美国上市的这个申请，对吧？所以讲的话，我们不排除将来把 Links 单独剥离出去的这种可能性。谢谢。
好，谢谢。如果我可以，还想有很快 follow up， 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500到1000万的美金，我想确认一下，这是只是推广费用，还是说也包括了研发费用？然后另外就是我知道你们可能现在不方便披露一些关于 Link 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字，但是就您刚才也说了，想比较强调这个自我繁殖或者就是 viral 的这个能力，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的 user 不管它是多少，就是你们有看到说是花钱直接买来的占比和这个通过这种不要钱免费的或者有机的方式增长的这个大概的比例是一个怎样的比例？
OK， 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吧，现在。
OK， 然后那个钱花钱方面是推广和研发是也是一半一半吗？还是？
没有，这个就是如果假设我们是1000万的话呢，那我们研发费用其实蛮低的了，你去算一算就知道了。就说我们现在目前准备40个人嘛，然后呢，一大半都是在亚洲，那在北美和这个在北美有也为数不多，所以讲的话就是说。这边算进去可能一年的这个开发费用大概也就是在100万美金左右吧。因为 IGG 我们就说一上来是把这个研发费用会尽可能的这个就是说做的比较低的，对。
好的，谢谢各位。
谢谢。
感谢您老师的耐心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会议，祝大家工作愉快，再见。
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你们的参加，谢谢。